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您现在收听的这门课程呢，叫做青少年培育与辅导。是的，在过去的十几课信息当中，真儿陪伴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到青少年朋友，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了解他们所经历的是什么。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或者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都遗忘了，忘记了那段时期，我们是多么的期待有人指引，有人辅导，有人陪伴。其实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服侍他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引导他们的话，这会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只要您是做过青少年事工，服侍过青少年的弟兄姐妹，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动，说哇，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真的是特别的棒，他们不同于任何一个年龄层的人，他们非常的敞开，又能够与我们有互动，并且呢，他们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稚嫩，很容易被引导，能够被纠正。当然他们又不同于儿童期，儿童呢，虽然是一张白纸，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教导，可以预备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阶段。但是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们有了许多的互动，他们可以用独立的思考的方式来分析，来用逻辑的判断来解释。很多时候他们也正在慢慢的建立他们自己个人的身份感、认同感，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与人的关系，他们的价值，他们的尊严等等，他们正在慢慢的寻找他们自己。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服侍好他们，能够与他们建立那有意义的生命的关系的话，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积极正面的影响的话，哇，那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赏赐性的服侍。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当他们成长起来，他们可以带动他们整个世代的人回转归向神。那从上次课程开始呢，正儿就和您一起走进了关于青少年性方面的问题和辅导的这相关的话题。上次我们谈了到底什么是性，性作为神的创造，它是美好的，它是神为婚姻特别预备的，我们该如何帮助青少年孩子建立正确的性的观念。今天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婚前性行为，还有青少年早孕啊、未婚先孕的这个状况，我们如何去处理，帮助他们。其实说实在的，真儿常常在想，在我们帮助他们之前，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帮助我们自己，先来预备我们自己，了解到底这相关的知识该怎么样处理，我们该如何给他们正确的指引和方向，以至于使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伤害可以减低到最低的程度。正而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可悲的数据，一个惊人的数据，是美国青少年婚前性行为的统计。而这个统计呢，已经是十年前的了，而现在呢，相信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十年前的这个统计是怎样的呢？就是18岁之前青少年有过性交经验的已经到达了 77%。 而其中呢， 这些青少年是与已婚人士发生的性关系的有 20%， 就是五分之一，这是非常可怕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其中未婚生育的有 47%， 而一个人有四个以上的性伴侣的竟然达到了 15%，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而在教会当中呢，有没有好一些呢？教会当中当然稍微是有好一些，不过教会当中的性行为的统计就不再是这么笼统的，而是非常具体的。性行为包括牵手、亲吻、抚摸，到最后的这个性交。而在教会的青少年性行为统计当中呢，教会全体的青少年有 15% 在17到18岁之前就有过性行为、性交的行为。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也有超过了1/10的青少年是落在婚前性行为的这个陷阱和网络当中。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而正而相信，这并不只是美国的现象，这是全世界的现象。而现在在中国应当并不会比这个数据好多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青少年他们早早的就早尝禁果进行婚前性行为呢？他们明明知道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和伤害，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呢？甚至珍儿最近读到的文章发现，很多的有名的名校大学甚至是高中校园里就已经开始销售避孕套，销售一些艾滋病的测试检测的这个试纸。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告诉，隐性的告诉孩子们说，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去尝试，只要注意安全，不要怀孕，或者是不要染上性病就可以了。你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教育和道德的影响充斥在我们青少年的生命当中，他们所看的手机，所听的音乐，他们所接触的画面，看的电影、报刊、杂志、书籍等等，都充满了这个错误的信息，并且这些错误的信息是由他们所喜爱的那些电影明星、一些歌星、歌手、他们的偶像所释放、所带出来的话，这对他们又是怎么样一种摧毁性的影响呢？错误的社会和教育的影响，往往是因为缺失的信仰和道德标准而导致的。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标准，自然而然会让我们像墙头的草一样，哪边的声音比较大，就随从哪一边。所以，青少年孩子他们没有信仰，父母亲的破碎的婚姻和家庭关系又加重了他们的这个道德标准的缺失，更加速了他们进行婚前性行为的尝试。当然还有现在早恋就更加的是失控了。没有什么人觉得孩子们早恋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呢在学校里虽然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是实际上在私底下，每一个孩子早早的就过早进入到恋爱的关系当中，这种失控的现象也和他们所相处的同侪的压力是有关的。很多的人呢会嘲笑那些婚前守贞的人，也就是说许多的年轻人以自己还是一个童贞男童贞女作为可羞耻的事情，他们很怕与他们的同侪朋友们一起分享有关于性的话题，因为当那些人谈男女之间的事的时候，自己就显得非常的笨拙和无知，以至于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早尝禁果，因为同侪的压力使他们去做一些他们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情。当然还有毒品啊、酒精的迷幻和控制。在加拿大，大麻已经合法化了，而这个大麻呢，导致我们神经的这种迷幻，也导致我们行为失常。你可以想象，当 青少年如果他们吸食大麻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还有能力去控制本来就已经在生理发育的过程当中已经泛滥的情欲呢？真是要求主的怜悯，怜悯这个可悲的世代，怜悯这个由于道德败坏，整个道德在下滑，滑坡的这个社会所带给孩子们的一种错误和败坏的影响。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这些孩子们。那婚前性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大家都是众所周知啊。第一就是会失去我们的贞洁。神所设计的专门给婚姻里面享用的这一份礼物会被我们践踏，以至于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没有了这个圣洁性，也会大大的影响婚姻里面的性的生活。失去贞洁是非常重大的一件惨痛的 loss， 是一个失去的忧伤。我们需要帮助青少年孩子，他们去面对他们失去这个贞洁之后的一些后果，但是同时也是要鼓励安慰他们，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宝血会厚厚的遮盖和洁净，他们仍然有机会过一个悔改的人生，仍然有机会能够得到接纳和得到祝福。第二个婚前性行为的后果，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早育甚至是堕胎，而大部分在中国的青少年孩子的怀孕自然而然是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调查，大部分的中国的医院都能够接受青少年的堕胎，他们会给他们进行手术，只要你愿意出钱，没有任何办不到的事情。这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尴尬和痛苦，也是非常的让人惊讶，因为这个社会让人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虽然是危险，但是我们替你兜着，不怕早育，不怕堕胎，因为这个社会并不反对堕胎。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性病的传播，性上瘾。哦，真儿曾经辅导过这样一位姐妹，她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父母亲婚姻的不幸，因为自己家庭当中的很多教育没有跟上，而且当时不认识主，所以他一直不断尝试从异性那里得到亲密感和性的满足，以至于他不仅性上瘾，而且他真的染上了性病。这个性病的染上之后，使他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进入任何一段关系当中，因为他的这个病会传染。所以很可怕很可怜，就是当我们放纵自己的情欲的时候，有一些后果是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我们只能在神面前求主怜悯，并且从此能够接受当我有了这个罪之后所带来的恶果，带来的这个恶果我可能需要一生的和它共存下去。我们一定要帮助青少年孩子了解这个严重的后果。有关于性的贞洁呢，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不断地强调这个非常的重要性。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创世纪一章十八节、三十一节，二章七节、十八节、二十四节，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第十四节，箴言书五章的十八节，还有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提多书的二章一到八节，通通都跟我们分享了这相关的话题。那我们究竟该如何帮助他们呢？正儿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已经提醒，我们不要只是当出事的时候才去面对他们，我们需要教会全体有这个意识，鼓励家长给孩子们正确的家庭的性教育，要在教会当中提供给家庭啊，每一个家庭都有孩子们正确的性教育的书籍和资源，鼓励家长，同时呢也为他们提供资源。教会的青少年牧者也需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个需要，教导正确的性观念，时不时要给孩子们上课或者是专题的讲座。如果觉得自己 不是专家，那么也需要寻求专家的帮助，能够找一些好的书籍，大家一起来共同的阅读，成立一个读书会，或者是一个查经的小组，专门定期的为这些单身的或者是青少年的孩子们，能够为他们预备将来啊，千万不要只是当出事的时候我们才去救火去处理，这些一定是要平常给他们吃维他命，预备好他们才能够防患于未然的。那么如果你所辅导的对象已经有婚前性行为或正在婚前性行为的捆绑当中，我们做辅导的该怎么做呢？我们该如何使用辅导六部曲来帮助他们呢？辅导的六部曲，第一是倾听。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在这个婚前性行为当中了，我们一定要听他的故事，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愿意接纳他，接纳他的人而不是接纳他的行为，我们愿意爱他，任何时候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我们都不会鄙视他，拒绝他，甚至是厌弃他。所以倾听非常的重要，让这个年轻的孩子他知道他来到我们这里能够像回家一样的温暖，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呢，当倾听的过程，我们也能够找出问题到底为什么是导致他会提早的进入到婚前的性行为，会去偷尝这个禁果呢？一方面我们要非常的同情怜悯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迫切的告诉他这个是罪，是神所厌恶的，我们要清楚的非常不含糊的告诉他们这是罪。当然这个过程我们要用温柔，用劝诫的心，而不是斥责，而不是一种鄙视，更不是谩骂羞辱，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关心的是他全人的健康以及生命的圣洁，而不是关心说他现在做错这件事我要惩罚他。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带给父母亲的一个信息。如果这个孩子能够被我们回转过来，挽回过来，他会成为很多很多正在这样挣扎当中的青少年的祝福，因为从他们口中所带出来的见证要比我们辅导更强有力。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引导他们。怎么引导呢？就是我们需要让他们去做一些功课，一方面给他们盼望，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不是你生命的终结你还是有盼望，要让神来完全他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同时呢，要让他们知道神他渴慕赐给他们好的婚姻和健康的家庭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现在要终止他现在错误的罪的行为，成为一个立志要过圣洁生活的人。鼓励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愿意扶持他们。而且呢，这个过程我们要特别的帮助他们，因为通常在婚前性行为受捆绑的时候，他们很难控制自我，所以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外界的这个帮助。比如说我们每隔一个礼拜需要给他打电话，问他的近况如何，提醒他要仰望神，紧紧的依靠神，因为胜利只能够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获得。我们要不断的把经文带给他们，让他们爱神的话，渴慕神的话，每天读经祷告敬拜参加团契，这个是我们每一次都需要提醒他们的。还有呢，就是要防患于未然，要让他们知道说他现在约会必须要设定一些间限如果他不能够设定这些间限的话呢，我们就需要他停止目前的这个约会的关系。我们也需要给他们一些指引，比如说避免单独相处还有呢，就是在约会之前就已经设立好界限等等这些。还有呢，在青少年团契当中也可以把他们 pair up， 就是成为彼此监督的一个机制，让几个弟兄在一起，他们 彼此监督啊，让几个姐妹在一起彼此监督。那这个彼此监督不是打小报告的那样的彼此监督，而是彼此在神面前守望，做对方的属灵的守望者，为彼此在性关系的圣洁上面去带导。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啊协助和支持。那下面的真儿就要来跟你讲另外一个更严重一点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预防堕胎这个问题。青少年堕胎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说哦，这段时间堕胎不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恰恰好相反，青少年堕胎的恶果不仅仅是身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更有心理情感的这个罪疚感会跟随他们一生。相比较于那些从未堕过胎的人来说呢，堕过胎的人流产率会高出 85%， 怀孕期间的困难会高出 47%， 生产的困难高出了 83%， 有 67% 的人更容易有早产儿的现象，而 42.6% 呢会损坏他们的生育器官。如果他们是找一个随便啊，没有标准并不好的一个诊所就去做他们的堕胎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生育器官的损害，还有当然各种子宫产道疾病后遗症等等，这些并发症甚至高过 74%， 这些数据都是惊人的，让我们知道说青少年堕胎不仅仅是因为堕胎对我们来说就好像杀人一样的是一个罪，更重要的是说他们这个罪会持续的影响他们未来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情绪上的健康。很多的青少年当他们在他们青春期因为早孕堕胎之后，当他们后来结婚成为母亲，可是这个堕胎的阴影会一直随着他们，他们会深深地感觉到不满足，一次一次地觉得想要再生育来补偿自己以前的这个错误，可是他会发现永远没有办法弥补这个心里的遗憾。真儿就曾经辅导过这样的一个个案，当他青春期堕胎，他以为没有关系哦，也没有对他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可是当他后来做了母亲之后，他心里面不断的自责，越发的觉得他自己这个罪是不可赦免的，所以他就通过生孩子来缓解自己心里面的这种痛苦。可是当一天他没有办法再生育的时候，他发现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缓解这个心中的这种遗憾感，于是他只好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相同于任何一种罪，无论是婚前的性行为，还是堕胎，还是任何其他的一种罪，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得到补偿，除非是神的救恩。这同样的是一个症结，就是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告诉青少年朋友以及他们的父母亲，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带给我们盼望，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如果你所陪伴的青少年已经怀孕了，我们又不允许他堕胎，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有这样的几个机构在国内是协助青少年，他们能够把胎儿生下来，并且呢负责帮这个孩子找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可以寄养啊，或者是领养。那这样的一些机构呢其实是存在的啊，中国呢有叫做生命树 PHC 生命关怀中心。这儿再重复一遍，生命树 PHC 生命关怀中心，还有牧灵关怀中心。这两个不同的中心呢，分别是服侍北方和南方的青少年，或者是未婚先孕的妈妈，或者是一些已经在婚姻里面但是他想堕胎的人。那这几个关怀中心都是会帮助 我们能够把这个孩子平安的生下来，又能够把这个孩子平安的找一个非常好的寄养或者是领养的家庭，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并没有伤害这个小小的生命。这两个关怀中心，珍儿再重复一遍，如果您有我的讲义，你就会发现我会把这两个关怀中心他们的 email 电邮的地址或者是微信的地址放在其中，珍儿没有办法在广播里面告诉您，但是如果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并且你有这个呼召要服侍青少年朋友，那你就会得到我的讲义。在讲义中呢，就包含了这两个关怀中心的电邮的地址和微信的地址。如果您知道有青少年朋友他已经怀孕了，那您赶快可以联系这两个关怀中心，可以陪伴他们能够把孩子们平安的生产下来，并且为这个孩子寻找到美好的寄养或者是领养的家庭。这个是珍儿能够服侍你的地方，也特别的期望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相关的难题，你觉得在你当地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若是珍儿能够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注明给林珍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这个话题非常的沉重，珍儿在这里不得不要告一个段落结束，但是珍儿鼓励您一定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教会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才去处理，而是要及早的进行对父母亲对青少年朋友都进行基督徒的性观念的教育，还有关于恋爱婚姻方面的教育，使这群孩子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得到很美好的装备，他们不仅能够受到祝福，他们也可以成为他们朋友的祝福，他们可以将这样的观念带入到他们的学校、他们的社团、他们的朋友当中，如果他们的家人当中有不幸的，他们也可以将这样的信息带到他们的家人当中，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更大的、更大的挑战，不是只是帮助一两个孩子解决他们婚前性行为的问题，或者是未婚先孕的问题，而是能够帮助整个教会、整个社会重建那个破碎的性的观念和婚姻的观念。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又陪伴我们度过了一课这么艰难的课程的时间，虽然这个话题沉重，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的恩典重过我们的罪，你的怜悯大过我们的悖逆。求主你帮助保守我们每一位服侍青少年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有你怜悯的心肠，我们有从你那里来的智慧，我们能够陪伴这群年轻人度过他们这段时间。若是他们正在最终，我们能够忍耐等候，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祈求他们能够得到回转。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样怜悯等候我们回转，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牧养群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